大家下午好啊，2024年5月6日15点29分啊，在小长假过了以后，那么今天的国内 A 股以及人民币汇率都是对假期过程中啊，外围股市的上涨以及离岸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呢进行了补涨。当然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呢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从美联储会议的结果以及周五公布的美国的就业报告上来看啊，都不会说特别的鹰派。一方面呢，鲍威尔讲啊，下一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应该是降息而不是加息啊，这样的话打消了市场对于之前有部分美联储官员讲啊有可能还会加息这样一种恐惧的心理啊，使得美债收益率下行。而另外一方面呢，在周五公布的美国的就业报告，无论是非农就业人数啊，还是失业率，还是薪资成长，都是大幅不及预期啊。这样的话，也都会导致未来呢，美联储的这个降息还是可期的啊。同时呢，也进一步的引发美债收益率的一个回落调整，因此呢，也就刺激了美元汇率的回落啊，以及美国股市表现还是比较的坚挺啊。当然啊，国内股市的板块方面的表现呢，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啊。那么在今天，这个一些个护用品呐、小家电呐，这些表现都非常强劲啊。在之前呢，我们也在这个《为民说投资》啊，就是这张专辑里面呢，前期提示过大家啊，我们可以跟着政策去走。比如说像这个家电这个板块啊，既然政策要刺激家电的以旧换新这种消费，那么它一定会有一些响动啊。那么在具体的刺激结果出来之前，那么这个行业板块呢会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呢，你要去介入的话要早一点介入，不要等着涨起来再去进。而近几周啊，家电板块，尤其是小家电板块，涨势是相当的这个凌厉啊，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当然，这样的一个涨幅呢，在接下来啊，一个波段性的一个空间呢，可能就会相对比较接近啊。但不管怎样，从长期而言啊，家电板块呢，无论说在未来的这个一两个季度里面，是否会有一些啊这个比较大幅度调整啊，长期啊配置的价值还是在的啊。类似的这些行业板块啊，以及一些这个行业板块里面的指标性个股，其实都具有相同的一些特征，就是无论说啊，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中期时间里面，大盘如何去发展运行，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业板块以及个股呢，它的这个长期上行趋势呢，都是难以改变，都是可以去持续的啊，所以我们要去尽早的去挑出来啊，进入这样的一些这个标的资产。由于在接下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啊，美债收益率啊预计将会进入到一个整理的状态，那么因此呢，对于美元汇率的啊这个支撑呢就会变弱。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二季度美元汇率会先行上涨，但是啊这个它不会直线去上涨啊，中间会出现反复回落的啊。那么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元的汇率也将啊这个追随收益率呢，去步入到调整状态里面。那么因此呢，也就对非美元货币，包括人民币啊，包括日元呢，包括欧元呢，带来反弹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的时间呢，预计啊将以接近季度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来去运行啊。换句话说，就不是说特别短的一个时间。在我们的假期过程中啊，当然发生了一个投资者都非常关注的事情，那么就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啊。在这次会议里面呢，其实非常多的这个问题呀、谈话呀，没有什么特别这个我们值得关注的，但是有几条啊，我想是值得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有投资者问啊，这个接下来对于中国的投资怎么看啊？巴菲特的回答呢，相对来讲比较含蓄一些啊。一方面呢，他强调下一笔比较大的投资还会在美国，因为他对美国是比较了解的，政策这方面呢，他也非常清楚啊，风险是可控的。而且呢，现在这些钱呢，也还没有必要啊，就是非要投到其他地方去啊。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这地方就够啊。但是呢，他也指出，他其实投日本不少啊。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大笔投资呢，其中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比亚迪，而比亚迪的投资呢，并不是巴菲特他本人的主意，而是芒格的他的主意，并且在这个投与不投的这过程中，两人还发生了争执啊。芒格对他拍了桌子，这样的话他才投。虽然说他肯定了芒格的这样一个建议的正确性啊，但是在前期他也是大笔减持比亚迪。而且从这些侧面都反映了巴菲特对于中国的投资是相当的谨慎和保守的，甚至是抵触的。 我们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他对中国不了解，对于中国的政策无法把握，对于这样的一些风险，他无法去控制。其实，巴菲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念呢，它是代表了市场上相当多的外部资金的一种想法。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去吸引一些长期的外部资金战略性的配置我们的资本市场，那么当然首先是要打消他们这些顾虑就看相关方面怎么去做。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巴菲特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看法在他看来呢，这个当然有利有弊不过呢，从他的表述的这个主要内容来看呢，他还是相对比较负面的一个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呢，会大量的用于诈骗而且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那么未来这个人工智能诈骗是一个具有非常广阔的成长前景、迅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产业这也其实反映了巴菲特本身他的固有的知识结构，以及他在一生的这个将近一生的投资生涯里面所养成的这种这个习惯和经验这是比较难以摆脱的。所以，我们看巴菲特他的投资的大手笔，持有的一些公司呢，都是大多数都是传统行业，比如说像什么可口可乐呀，还有他这个新进去大笔出手的这个西方石油都是如此他对科技的了解呢，就不是说特别深入，而且对于不了解的东西，这也是巴菲特和芒格呀他们的一个信条，对于不了解的东西，他们是不参与的。这一点对于每一个我们投资者而言，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一种提示不要去做你不熟悉、不明白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和人工智能的前景就非常的负面，就会走向诈骗它一定会对人类呢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我在另外一个专辑里面，昨天明白财经里面也发了一个相对比较短的音频呢，对于这一点吧这个简单的聊一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对于科技行业的不了解以及他机会把握的相对比较逊色一些，反映在他对苹果的投资上那么在苹果前期发展非常好的时候呢，巴菲特非常长的时间里面并没有去涉足，而且呢，是非常明确的表示苹果是绝不能投的直到苹果呢已经深入到这个千家万户全球数十亿计用户的手里面，这个取得了非常明确的现实的市场份额以及稳定的盈利增长以后符合了巴菲特对于传统行业投资的标准，他才去投资。但是呢，在这一次会议上面呢，也披露巴菲特的这个持仓在苹果里面是大幅减少了13%因此呢，使得巴菲特手里面的现金激增现在接近2000亿。一边呢是减持另外一方面呢是减持后获得的现金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去投，那么也就说明了现在巴菲特对于市场的估值他是觉得非常高对于市场的风险呢他觉得是比较大，对于市场好的标的呢现在是没有找到。或许呢我们可以对于未来的科技一些概念呢去憧憬，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学习巴菲特在现实里面对整个全市场以及整个市场里面的上市公司进行非常客观和理性的财务分析，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评估出来你的投资是风险更大还是收益的可能更大。很显然当前美国股市也好这些科技巨头也好那么整体的这个风险呢确实相对比较高了，尤其是在经济这个增速开始明显的下行，从前面的一些制造业、服务业的数据以及最新的就业数据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与此同时，通胀又位于高位，利率又很难去大幅下行，这种状态下，那么更是如此这些呢，对于我们当下呀，这个投资行为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呢，现在还没有非常稳定像财新最新公布的这个服务业 PMI 和综合 PMI 呢，都有小幅的回落虽然说整体来讲还是在扩张区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对于用工，也就是就业这些分项指数一直相对是比较疲软的换句话说人们对于更加长远的经济形势信心并不足。因此呢，我们当下的投资需要做的仍然是精挑细选不到你全面就是不管不顾出击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在去年年底对于今年和明年的判断是，它会构建长期 A 股 这个它的历史底部啊，既然是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一定会有一些优质的筹码呀，先行被挑选出来，而一些战略性的长期资金呢，会这个逐步的分批分次的去啊持有买入它啊，并且就拿住了啊，不会再卖来卖去的。那么所以呢，对于个人也好啊，对于机构也好，在这个过程中啊，有能力的啊，其实是要挑选那些长期啊优质筹码去长期持有的时候，而不是炒来炒去的时候啊，更不是去炒概念、短期概念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短期概念啊炒作是最危险的，因为很多呀劣质筹码很容易啊，在这个短期概念啊利用概念炒作的这个过程呢去一手啊，而一旦一手啊这个筹码交换，那么卖出方就再也不会再买回来啊，这一点尤其要注意。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